宣中国的这个教会的成长和宣教士在中国宣教整个的过程中呢，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特别啊，我用的这个词呢叫转变与低潮。我们知道呢，整个这个基督教新教起来以后呢，经历了清教徒的这个运动，然后后来有大复兴，又有敬虔运动啊等等的，一次又一次的，在神的带领下，我们看见西方教会这个历史上有多次的努力归正的这样一个福音兴盛的时期。那么这种敬虔复兴的这个运动呢，特别强调的就是个人和主的关系啊。那么整体上呢，在这个方向的推动力量是很强的。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多伦多的华人教会多数都属于福音派哈，那我们今天呢有很多词汇啊，其实呢都是跟这系列运动有关系的。比如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常常听到的灵命啊、灵性、灵修啊、培灵啊、门徒训练等等等等哈，这些词汇呢都是因着这样一系列的复兴归正运动不断的兴起的，那么慢慢的就传承了一个福音派的一个传统。那么这个传统呢，我们最近能够看到的就是在阿斯伯瑞那个大学兴起的又一次，我们称它 revival 就是大复兴持续了16天的一场祷告，很多人在里边呢大大的被感动，被神得着。这个基本上就是福音派哈，他在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路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兴起了相当多的奋兴家，他们的这个感召力很强。如果说在这个里边有什么差别的话呢，其实跟整个基督教历史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往往最早的好像就成为一个高山。无论是像保罗还有这个马丁路德加尔文还有这个大复兴运动中的卫斯理，那么他们就会有这样一个神突然兴起他们，然后呢你会看到圣灵的那个工作是非常的强啊。包括进入中国，我们前面比较花时间讲的这个马礼逊还有戴德生啊，我们都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大复兴过程中呢，我们看到约翰卫斯理是这里边特别突出的一个牧师。到今天来说呢，当我们去回顾那段历史的时候，都会马上想到约翰卫斯理他的工作，他的成就他本人啊，他是牛津毕业的，所以他是学识上是很扎实的，再加上他在圣经里边真正的在神学上有很扎实的功夫，所以他的讲道你听上去他能够给矿工讲啊，给农民讲啊，给那些这个铁匠讲，但是呢他背后的这个对圣经深入的认识理解，那个神学的根基，然后他再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表达出来，所以他的这个带来的复兴才是那么强有力的，是有根有基的。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往往呢有这样一个好像规律性的，就是最初的是特别强的，后面呢就开始呢有各种因素加进去，就开始呢有些不及，有些弱那么整个的这一次的大复兴呢差不多可以 可以用这个穆迪他的去世是在1899年，你看又是一个整的年头啊，差不多。好像神有这样一种使用方法。那么在穆迪在这一年去世呢，给我们看到呢，他似乎有一种标志性的作用，就是持续了百年左右的英美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呢，开始进入一个低潮期了。那么这里边呢因素很复杂，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整个时代哈，整个历史呢，它带进到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是美国的这个南北战争结束了啊，这个整个的欧洲呢也比较稳定。这个时候呢是科学的大发展，比如物理的大发展，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像麦克斯韦的这个电磁学哈，已经是完整的建立起来了，以至于当时的那些有些物理学家就非常悲凉的说，哇，我生在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家太不幸了啊，因为没有什么可发现的了，牛顿和这个麦克斯韦都解决了，如果后面还有谁做物理学家的话呢，就只能在物理大厦里边的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啊，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那么你会看到呢，工业在高速发展啊，然后电力开始发展起来，火车、轮船运输，当年从欧洲到亚洲要走半年多，那现在呢，最快的这个两三个月就能完成，大大的提速啊。然后纺织，这个城市的扩大，都市文化的发展，那么所有这些呢，都使得西方社会在整体上有一种对未来的一种心里充满了这个光明的盼望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神学上有很多的变化，比如说就在那个时候呢，出现了对于这个启示录的解释呢，就有一个后千禧年派的出现。这个话题今天就不能讲哈，因为展开就比较麻烦。但是你注意到吗？那个时候出现的关于后千禧年派的这样一种很多人持这个观点，那么现在呢，几乎没有人持这个观点了，已经完全被大家抛掉了。这就是时代的改变。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普救论，在那个时候也是特别的强啊，这个都跟当时整体上欧美社会人心充满着一种所谓光明啊有关系。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那个时候人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对世界的盼望并不指向耶稣。所以那样一个看上去非常阳光的时代潮流，其实呢渐渐的构成对教会的一种摇动啊。那么其实呢在这样一种光景下呢，教会就面对一种时代的挑战啊。那么同时呢，在整个欧美呢，它是用一种运动式的呼召来带领大量的人归信主，但是后续的培养力度不够啊。那么而且人又总倾向于选择走你容易的路啊，叫做路径依赖啊。所以呢后来的宣教活动呢常常就停留在这样一个光景中啊。包括这个我们这批移民来到加拿大信主，很多时候也是在布道会中呼召然后归主哈。这个都能看到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特色，是他的一个传统。那么宣教运动呢也多多少少受这样的一种影响，因为很多从中国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些基督徒宣教士， 他们回国述职，到处去传讲神在中国做了何等的大事，然后呢去传讲中国的需要，那么感动很多人呢，也是在一个感动中啊就现身宣教。但是呢，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好了足够的预备，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呢，不像早期无论是马里逊还是戴德生那个时候呢，那个宣教士的这个要来到一个完全不熟悉的中国的话呢，你心那个心智的预备是很强的，因为你一旦迈出去，你是像这个戴德生他妈妈在这个码头上送别戴德生的时候，就当这个儿子死了啊，是这样一种态度把他们送出去的。可是到这个19世纪后期，宣教士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呢，那么其实呢，来来回回这些宣教士呢，让大家呢已经不再，不是每一个人都立定一个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抛给中国啊，把这个生命撒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这样一种这个必须的要求了。所以呢，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宣教士，这样的宣教士也会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环境中呢，面临他们灵性上的和实践上的一个挑战啊。那么我在这里也讲一下哈，因为我们是这个主题呢是中国教会史，可是我们讲了这么久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讲中国人的教会，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中国教会仍然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发展过程中，仍然处在幼年时期。一方面呢，中国教会真的是不能脱离西方的母会；另一方面呢，中国当时又面对着巨大的政治变革。我们知道，19世纪末期啊，很多的这个像什么那个百日维新呐、变法呀、洋务运动啊，都在这个时期啊，所以中国也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改变啊，被称为是这个千年不变的中国的一次大变革啊，因为以前中国一直是在封建社会，现在突然要整个的改变，所以呢，这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么，而且呢，我刚才提到了西方教会呢，也有一些潜移默化的这样一些改变啊。那么这些呢，都在中国的宣教的环境中呢，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各个不同差会的这个宣教士来到中国以后呢，那么他们彼此之间呢是没有多少沟通的，都是独立做宣教啊。你是宣道会的，你在浙江传，你在这里做；你是内地会的啊，你到什么广西、到云南、贵州，你去那里做；那么你是浸信会的，你可能在上海一带做。总而言之呢，是不同的差会之间呢又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联系，这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差会培养的中国的这样一些信徒，然后呢建立的教会呢，这个教会属于西方这个差会建立的教会，它的整个的这个神学系统呢也是跟着这个差会走的，所以彼此之间的这种缺乏横向联系，就比较难以真正的这个合一啊，这个合一就确实是存在了一个客观的问题。慢慢的，这些中国的这个在中国的这些在华宣教士呢，他们就 这个最后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呢，那么就是，他们如果我到一个地方去开荒，那你可以自己走啊，比如说我到山西，我到内蒙，这个地方没有人宣教，是未得之地，那么你可以啊大胆往前走。但是如果你一旦去这个地方，发现有别的差会在这里宣教的话，你就停住，你就另找地方去找你的工厂去，那么就不构成彼此的这样一个冲突。这个就是各个差会在中国慢慢的他们达成的一致的一个共识。但是有时候呢就很难啊，比如说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啊，他们最怕过夏天，因为整个中国的位置我们知道是欧亚大陆的最东端，这就构成了中国它受整个大陆气候的影响呢是最严重的，因为大气环流是从西往东流，那么你就受这个影响最厉害。我们知道内陆气候呢就比较的是夏天酷热，冬天特别冷啊，你比如说像那个草原三省它就有这个问题啊。可是呢在整个欧亚大陆来说呢，中国最东端，所以呢冬天很冷，夏天很热啊，但是南方嘛冬天比较短就不要紧，而且欧洲人不太怕冷，但他们怕热啊，所以呢中国的热他们不能承受，于是呢他们在中国建了两个这个叫做避暑的地方啊，一个就是鼓浪屿，厦门旁边的鼓浪屿在福建省，还有一个就在庐山啊。我们知道呢这两个地方后来都在中国上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鼓浪屿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啊，那么它的这个音乐的力量很强，那么庐山就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啊，政治影响很大。当各个地方宣教士来到这里以后呢，他们就没办法再分了，你这么小小的鼓浪屿，我去过很小的一个岛，你怎么能在这里建一个在那里建一个点呢，所以他们就联合在一起。那么结果呢有的时候呢母会又不能批准，所以还有一些叫这个宣教士因为这个原因呢脱离母会，所以你会看到呢往往啊最开荒年代最大的你最大面对的是困难，开荒结束之后发展阶段面对的是一些 problem 一些问题啊，面对困难的时候它会挑战人的勇气，会让一些人呢越战越勇，但是面对 problem 的时候呢它会带来很多搅扰。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宣教活动呢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是客观的一个情况。因着很多的客观情况呢，我们看到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宣教历史上的代理之争，代就是戴德生，理我们看后面哈，理提摩太。那么戴德生我们讲过哈，我们大家都熟悉他，到今天呢在回顾中国宣教历史的时候，戴德生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而且我们对他的纪念，我们看到他的这种这个以神的福音为本啊，强调靠耶稣基督得救啊，在真理的根基上建立教会，这些地方他都做得非常好。而且呢他坚持一个方向，就是无论是在中国兴办教育、搞医疗慈善，这些都要是为宣教服务，不可以本末倒置啊。但是呢这个李提摩太啊，就是一个在戴德生之后啊，也没有特别晚哈、一个宣教士，也是英国的。那么他来到中国以后呢，他看到呢这个华人对福音的抵触，而且呢他经历了这个中国最残酷的叫做 这个有一个词啊，叫做好像是丁戊齐荒啊，丁就是甲乙丙丁丁，戊就是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所以呢，那么这两个字合在一起，你会看到呢是持续了3到4年的大饥荒。一会儿我们会提一下哈，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呢大家都应该知道，这是中国的近代史上非常惨的一次大饥荒。那么李提摩太他亲身的经历了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一直在赈灾的最前线，那么他也看到呢这个华人的信主呢从底层做起呢可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呢他后来就走了这个另外一条路，那么就是他从改造中国文化开始那么从教育，从宣传，从官绅上层开始呢来影响中国，所以呢这就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宣教的方向。我们今天呢就花一点时间呢讲一下这个李提摩太啊。我不否认李提摩太的努力啊，我真的是比较仔细的看了他这些信息以后呢，我看到呢他也是宣教士啊，在探索如何在中国应该说当时也是一块硬土，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一个探索一个努力啊。那么戴德生跟李提摩太呢他们的环境稍稍有点不同，戴德生带的这个内地会他遍及中国各地，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呢是在中国的西南一带哈，包括内蒙啊，因为他是内地会嘛，那么那些地方呢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薄弱的地方福音越容易进去啊，就像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伯格里他在这个在这个彝族人那里传福音，在苗族在那边啊，然后你会发现呢那个传福音的效果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成功的，也是比较顺利的，他遇到的抵挡呢就弱一些。可是李提摩太他跟底考文差不多，他开始主要都是在这个山东，后来为了赈灾到了华北其他的省份，所以他一直是在北方。我们在上次讲底考文的时候就提过，山东是中国的诸子百家有一半都是山东土产，那么整个的中国的北方地区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地方，也是抵挡基督教最强的地方，所以呢他的这个传教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啊。那么所以呢因着这个所处环境的这样一个影响呢，那么他也会有一个向教育的转向，这是他和底考文有点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啊，因为底考文后来办了这个齐鲁大学，李提摩太呢办了山西大学啊，按今天来说呢就是一个山东大学一个山西大学，两个人一人办一个啊，那么都有点向教育方向的转化。好，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这就是李提摩太啊，你看他身上有些勋章，他得了大量的英国女王给他的这个奖赏啊，这个为他在中国的贡献。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看如果你去看中国的近代史这个历史书的话呢，你会以为他就是一个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文化交往的一个大使，会认为他甚至是一个政治人物啊。那么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呢 会比较少讲他宣教士的身份，但他自己在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啊。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李提摩太啊。他这个是一个浸信会家庭长大的，他的父亲是教会的这个领袖啊，那么所以他自幼呢就在这样一种敬虔的家庭环境中呢，他品格端正，人们都称他很有君子之风。在威尔士大复兴期间呢，他觉志，然后呢就去读神学院。在神学院中呢，他的成绩之优秀，以至于呢这个名声外传。在他还没毕业的时候，国内的知名教会就争相重金聘用他去做教会的这个牧师啊这种工作。但是呢，他心里的感动是要为这个神去中国传福音。他当时心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在遥远东方是一个大国，而且呢，因着传统在历史上，中国借着马可波罗这些人，这个在西方流传的这样一种观念，他相信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啊，那么他说中国既然是非基督教国家中最为文明的一个国家，那么如果他能够在中国啊为主传福音，能够为基督得着中国的话，那将对整个世界有带动作用。你从他这样一个心智，你可以看到提摩太呢，他是一个心智很高的人。那么他在1869年毕业，然后呢就在当年按牧这个案例牧师啊，然后就立刻前往中国，当时才24岁。我们其实看到这些在中国有很多贡献的这些宣教士，往往都是20来岁就为主来到中国的。那么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就先到了这个烟台啊，在山东烟台，因为浸信会英国的浸信会在烟台有一个宣教站，当时呢还有一个老宣教士坚守在那里，他去了之后呢就可以呢这个接手哈，帮这个老宣教士一起做。他过去之后4个月，老宣教士就去世了，所以呢他就开始孤身一人在那个宣教站开始来这个自己在那里宣教。那么他去之前是学了很多如何在中国宣教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因为他是70年去中国嘛，啊，到中国就70年了。那么大家想想，跟前面这个1842年啊，这个南京条约以后，中国开放口岸到现在已经差不多30年了，大量的宣教士去，回来以后呢，就介绍经验，他们是怎么来传福音的。所以李提摩太把这些都好好的记下来，到了中国以后就照着去做，结果发现效果不好。为什么呢？别人教给他的就是中国有急事，那你就在那里去宣讲啊，然后这个走街串巷去讲，去发福音单张啊。他努力的这样做了几年，他发现呢，当他在集市上讲的时候，围着很多人看他，但是像看猴子一样看一个外国人。然后发福音单张呢，大家全拿，因为那时候纸张很贵嘛， 大家贪图那张纸。结果他做了很久以后呢，发现呢信的人真的不多啊。那么应该说李提摩太是一个非常用心非常认真的，他不是这样做就 OK 了啊，反正别人叫我这样做我也这样做，他不是，他是要真正的把福音在中国传下去。于是他又开始想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福音在中国很好的传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教导啊。那么于是呢他就开始呢寻求为福音寻求好土。于是他就有一个转变，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来传教。这就是他开始走向和戴德生不太一样的另外一个路径啊，这就是那个丁戊齐荒啊。大家应该记得这个年份，1876到1879年啊。那么持续了3-4年，有点类似于1960年左右中国的那场人间的灾难啊，那一场现在应该叫做3年困难时期啊。过去一定要把它讲成3年自然灾害，其实那3年跟这个丁戊齐荒完全不能比。丁戊齐荒是连续3年的大旱，而中国在1960年前后的那3年这个饥荒呢是没有自然灾害的。那么那场灾难呢死亡人数，中国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人认真去统计中国当时死了多少人啊，只是随便那么一估计啊，你看到的都是满眼饿殍，当时是极其凄惨。而整个关于那场大饥荒的记录，无论你是到网上去查，你还是翻中国的历史，那么所有关于这场饥荒的具体的记录，大家的资料来源是同一个，就是李提摩太他自己写的这样一个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的记录。所以也就说呢，那么残酷的一场饥荒，若没有这样一个宣教士为我们中国人记载下来，我们中国人就过去了，不会有人认真的记录。他走之前，他是在山东的青州，大概啊，可能有山东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熟悉，应该在淄博什么，还有到济南中间的一带啊。那么他当时在那里宣教，你知道青州死了多少人吗？死亡人数在90%。那场大饥荒波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基本上是整个华北一带的偏南的这个位置，最严重的地方呢还不是山东，而是山西的南部啊。那么这个死亡到一个非常惨重的地步啊，真的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所有的树皮都剥光了啊，牲畜一概杀死，然后那卖儿卖女，人间惨象啊。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差不多真的是只有李提摩太是一个拼了命的在里边去救荒的一个人啊。然后他把自己所看到的景况写成赈灾报告，到处去发，然后拼命的向世界各地呼求救援啊，以至于呢这些外国侨民把钱都直接寄给李提摩太，他拿了钱去拼命的去发去救人。那场饥荒呢死亡人数 是1000万到2000万，有的说是1500万到2000万啊，那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山西省就死了500多万啊。那么在这样一场这个大饥荒中呢，他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千里巡查去视察这个情况，详细的写了报告，把报告呢递给当时的地方官，像丁宝桢呐，像当时的这个在山西的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那里，向他们报告。开始这些人不太信得过这样一个洋人，但是呢，曾国荃看了以后呢，马上完全转变，相信这个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干实事的，真正爱中国人的，拼了命要救中国人的，是这样一个宣教士。所以到后来呢，灾难过后呢，很多人说风凉话，说奇谈怪论啊，说这个李提摩太是在这里利用饥荒来邀买功名。别人不说，曾国荃立刻站起来为李提摩太来辩护啊！他深信李提摩太他的那个心肠何等之好，在整个过程中哈，就不多讲了，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带的钱，当时差不多遍地强盗，人已经差不多饿疯了，所以他怎么样的？这个稳定住人啊，让所有人呢在那个学校的操场上，真的像主耶稣掰饼一样，一排一排的坐好，然后看他先祷告，他就借这个机会来传福音，让大家安静安静的坐在地上，他向天举手祷告，然后再发放救灾的款项啊，等等，因着这样一个过程呢，他也带出了很多在灾荒中信主的这样一些信徒啊。那么他一次一次的冒死分发银两，他因为他的文笔非常好，在中国的这个宣教士。在那个时代啊，我们不说前面的，在他那个时代，中文写的最好的，大概他是其中之一啊。那么他的英文、中文都非常好，到处写文章，以至于他自己从各地募来的这个救灾的款啊，超过20万银子啊，超过20万2白银。那么他。光他一个人在山西就发放了12万两赈灾银，那么整个工作呢，到1879年啊，灾难结束的时候呢，整个这个赈灾结束，而他自己因为劳累过度，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这个抬回山西的他的驻地，后来到太原去休养，才缓过来的。那么这是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工作，以至于呢，今天哈，每当要讲到这个华北丁戊奇荒的时候，无论是在哪里讲这件事，一定都有他的名字。无论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山西当地的历史，当地还为他立了碑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建了大量的这个孤儿院啊、医院啊、诊所，另外呢也有一些学校哈、开始呢来这个使得流离失所的孩子能够被这个照顾起来，他自己短期收养的孩子就超过400啊，后来到了一个多到一个程度呢，就只能是大孩子来带小孩子，这样来照顾这些 孩子，因为人手不够。那么，因着这样的努力呢，山东的这个基督徒也有大量的增长啊。后来也有一些宣教士过来，那么教会也增加了，教会的成员也增加了。但是李提摩太他不是一个单单看人数的人，他非常注重信主的基督教的品质。他清楚地注意到一大批因着穷困投靠基督教的人，其实属于当时有一个说法嘛，叫吃教。为什么吃教呢？没饭吃了，基督教是给大家这个免费有饭吃的地方。那么李鸿章就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希望从你这里呢，透过你们的服务得着他们自己的生计啊。你试试，一旦停了供应好处，他们就会一哄而散啊。然后李鸿章还告诉李提摩太说，在中国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一个这个人士是基督徒。当然李鸿章这样说法是太片面了啊，并不是这样，但是他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李提摩太看到这样一个情景，于是呢他就考虑啊，怎么样的能够真正的带领更多的基督徒啊，中国的人成为基督徒。所以他想到的，他思考所想到的就是差不多是利玛窦的宣教方式，那么就是用西方文化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他相信呢，通过这些人的这样一个这个他们文化上的一个改变啊，他们有了知识，懂了科学，然后呢，并且呢，也因着这些呢，中国可以呢修铁路，这个开煤矿、开铁矿，然后可以有一个社会上的进步，可以避免饥荒的再一次发生，从而呢把中国人呢从一个赤贫的状态中解救出来。那么有了这样一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推广，有了现代科学的普及啊，有了新的科学技术的一个带来的进步，那么可还有现代教育带来人思想的改变。他认为呢，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呢，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可能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来看提摩太这个想法，其实未免过于天真，也未免的过于一厢情愿啊。那么但是他的努力的探索，他是盼望中国能够真正的能够得着福音，这个心智我们知道还是真诚的啊。所以他开始呢在山西、山东、北京、南京很多地方来开办这个讲座啊，然后讲哥白尼的天文学，讲化学，讲车床，带来缝纫机、自行车等机械设备啊，讲这个蒸汽机，讲电机啊，甚至还有摄影术、医学等等啊。他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宗教、教育学方方面面啊，拼命的写文章写书来推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向现代文化的一个转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看到呢，他在中国上层有了极大的影响啊。比如说当时左宗棠请他做顾问，但是他拒绝了啊。张之洞在这个山西做巡抚的时候也邀请他啊。那么这个曾国藩 也是力邀他啊，所以呢你会看到呢，他对中国上层开始有了比较强的影响，这个是他后来在中国政治上深度参与之后啊形成的这个一个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么他是当时是甚至曾国藩的儿子的英文都是他教的。曾国藩这个儿子啊，后来做了大使，那么曾经呢，代表中国去跟俄国啊，去为伊犁、新疆的这个那一带的这个怎么样划国界啊，来进行交涉。他在那一次交涉中，因为他的英文是跟李提摩太学的，他整个的西方礼法啊，就是这个礼仪啊，都是跟提摩太学的，所以他表现出了真的是一个大国外交家的风范啊，有理有据。在中国近代的所有的谈判中，最成功的一次就是曾国藩这个儿子叫曾纪泽关于伊犁的这个谈判啊，维护了中国在西北的主权，所以你也能看到李提摩太的影响。那么在1900年的这个义和团事变之后呢，他要求各国呢把中国的赔款拿出来啊，一部分这个赔款拿出来反馈给中国，所以呢他建立了山西大学。后来呢，他为了在文化上影响中国呢，他接手了当时英国长老会的一个宣教士办的一个出版机构，当时叫同门书会。然后他接手以后呢，他就把它改名叫广学会啊，他负责这个机构25年。这个机构呢，出版图书，也出版两个杂志，一个是对中国介绍西方，一个是对西方介绍中国。这两份杂志在中国当时那个时代是上层人士必读的啊，所以大大的影响了中国人啊对世界的这个了解啊。后来这个戊戌变法，他也深度的参与啊，以至于当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甚至那个皇帝啊，那个皇帝是光绪啊，那么都受到了他非常深的影响。变法失败以后呢，康有为和梁启超能够逃出中国，也都受了他的这样一个帮助啊。那么因此呢，很多人呢把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来看，但是从他自己对自己定位来说，依然是一个宣教士，他从来没有忘掉这个身份啊，而且他做一切文化上、政治上的活动也是为了宣教，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他的方向是这个今天来看有一点是过于偏到政治一边了，但是他的努力、他的态度、他的初衷啊，都是为着神能够得着中国，所以他的宣教策略是一方面，他的这个一心来在中国能够更深的传播福音的这样一个努力，是我们应该纪念的。这是关于提摩太。我在这里介绍他呢，也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其实在中国后期，在李提摩太以后，那么宣教士在中国除了继续的建立教会之外呢，很多时候方向就转在建学校、办医院了，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转变，这是一个整体的转变，跟整个时代都有关系。那么李提摩太呢，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啊。下面是我今天特别想好好讲的一个 中国一个人，我不知道有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人不知道啊？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呢，那么我希望今天讲过以后呢，大家永远不要忘记他。我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啊。他呢，他受洗以后给自己取名叫习圣魔啊。那么他这个本身是山西的这个山西南部的一个县里的一个人啊，他的这个家庭条件是不错的。我思考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在精神上啊很奇妙，他很像贾宝玉。如果你熟悉《红楼梦》，你就知道贾宝玉是一个不缺吃不缺穿，生活上一无所缺，精神上极其虚空的一个人。这位习圣魔就像这样一个光景，他很聪明啊，家庭条件又好，父母又宠爱他，他们家哥四个，他最小，父亲老来得子，极其爱他。可是呢，他也不信啊，他16岁结婚，没有几年啊，他所爱的这个妻子就去世了。那么他还很年轻，紧接着呢，他的父母又相继离世。那么妻子去世早，他没有留下儿女啊，然后父母又去世了，然后这四个兄弟呢又分家以后呢，他就是单人一个，他仍然不缺吃穿，但是生命的空虚让他不能忍受。怎么解决呢？于是他就去钻研儒家的文献，去钻研佛法，然后再去看道家的这些东西。他把这些经典都认真的去研究过，所以他在这个学识上是很深的。可是在这里边，他不可能找到生死的答案。于是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啊，这个有病呢，就往往没有办法就给你吸口大烟，所以呢，他就染上了烟瘾，然后以致不能自拔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这个生命啊，就处在一个很虚空又很糟糕的一个状态中。曾经有一次，他软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这个吸大烟吸的昏死过去，家人以为他死了，把那个装裹的衣服啊，就是死人穿的那个寿衣，都给他穿好，然后放在棺材里，就缺钉棺材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感觉到有一个声音叫他回来，回来，然后他就动了。别人一看他动了，又把他扶出来，所以呢，他就又活了下来。但是仍然是有点像这个行尸走肉啊。那么在山西的大灾荒的时候呢，他家条件比较好，所以他没有饿死啊，他还是能够活下来的。但是来山西赈灾的一个叫李修善的牧师，他在这里呢开始一边赈灾，一边呢设有奖征文啊。这个有奖征文呢是发给当时呢到太原去这个每3年哈有一次举人的考试。他小小时候就已经是秀才了，有了秀才的资格就可以考举人了，但是因为他身体太软弱，他不能去，所以呢他没有去。那么这个李修善牧师呢，就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举子啊，来考试的人都招来，每人发这么一个材料啊，你看了这个关于圣经的这些这个资料，一些圣经的经文，然后呢， 后面呢有几个论述题，你去做文章。你作文呢，一等奖30两白银，二等奖20两，三等奖15两，四等奖10两，一共4等奖，谁获胜谁得。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位李修善牧师啊，这位牧师呢，他的外公呢是当年卫斯理的同工，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这个在信这个基督教家庭成长起来的。25岁他就来到中国，到中国以后呢，他没有落脚之地，一个人就住在船舱里边。就是上海到什么地方的那个船来来回回，他就选了一个铺位。大家知道那个破船里面一个铺位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非常非常简朴。他就借这个机会向旅客传福音，学中国话，然后呢他的中文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李提摩太是专家呀，是中文专家，李提摩太称赞这位李修善的中文写作少见，而且是有睿智之士。但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让他风湿啊等等很多问题，健康恶化，不得不呢听从医生的一个劝告，到日本去调养。在调养的时候呢，赶上了日本的明治维新。那么当时我们知道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整个日本拼命的学西方啊，那一边倒的学西方，来了这么个英国人，所以呢就重金邀请他留下来啊，然后让他，因为大家知道日本这个明治维新呢，他全国普及教育，到1900年的时候，全日本小学教育已经普及了。而且日本的普及小学教育到什么程度，无论多穷，无论男孩女孩都要去上小学，到了学校以后呢，学校管早饭啊，就这样的努力的来普及教育。所以就你想想对教师的待遇地位多高。但是李修善说，再多的酬劳，再好的环境，也比不上我在中国的工作那么有价值。他坚决的回来啊，而且他家条件很好，他把大笔的遗产全部献给了中国的宣教。他终身未婚，一辈子过极为简朴的生活啊，以至于呢，我们知道1809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中国宣教大会上啊，就在那次会上定的要翻译和合本圣经啊，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么那个大会推举两个人做大会的共同主席，其中一个就是李修善。你看到他的在宣教室里面地位多高啊，所以他很会向中国人传福音。于是呢他就设了这个有奖征文，然后这个这位习圣摩，那个时候他叫习子直，他非常痛恨洋人，因为他知道自己深陷毒瘾，这个鸦片这个东西就是洋人带来的，他现在没办法啊，所以他很恨，而且呢基督教他也不能接受，所以呢他说这都是妖言惑众，所以他不愿意接受。而且那年他身体不好，他根本就没去太原应考，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事儿。但是他家4个弟兄，那3个都去了，回来就把这些材料拿了回来，就递给了习圣摩啊。那么我们看哈，你看他没有照片哎，他这是画的画像啊，你看其他人都是照片。中国人那时候没有那个照片，画了一个像。 他的哥哥们呢都知道，全家弟兄四个论学问最好的就这个小弟，所以呢就鼓动他，你去应这个迎击有奖征文吧，你有可能得奖。那么这个习圣摩呢是恨恶洋人的，所以根本就没兴趣。可是呢他对圣经的这些材料没兴趣，他对洋人的白银有兴趣。所以那么大的奖啊，你要知道一次要是一等奖30银元，很大很大一笔钱的，相当大啊，那多少人一年都不可能挣这么多。所以他为了这个钱，他开始呢研究这个材料，开始写文章。他写了一篇还不算，他想一等奖30，二等奖20，三等奖15，然后他用假名又写了2篇，然后3篇一起投去。到评奖的时候呢，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都是习圣摩。然后中奖以后钱是得着了，但是呢这个李善修牧师就不让他走。李善修牧师我们刚才看到了，是一个很有中文上的造诣很高的人，他就看出这个习圣摩才华高，所以就留习圣摩，你来教我中文。他就聘习圣摩为老师。习圣摩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不得不阅读这个牧师放在他桌上的这个圣经。他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不断的被神的话感动啊，到后来呢他就完完全全的这个伏在神的面前。当他自己读到克西马尼园那段的时候，他一个人在屋里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彻底悔改。然后他就要求受洗，受洗以后呢马上考验就来了啊，魔鬼就开始用烟瘾来折磨他，他就开始戒烟，他为此7天不吃饭进食，甚至也根本那魔鬼开始搅扰他，让他不能睡觉，让他全身都处在那个极度的那个烟瘾的痛苦中啊，浑身的这个疼痛啊，颤抖。他很明白，只要他稍稍的吸一口，所有的痛苦都会离他而去。但是他向神立志，坚决不吸。他把自己完全完全的交给主。到了这个折磨最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行了，自己肯定要死了。这个魔鬼用烟瘾来做毁灭他的武器，然后他最后呼喊的是，魔鬼，你对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的性命已经放在主的手里，我情愿戒烟而死，也绝不犯罪而活。然后他再说一句，我宁死不再吸一口大烟。突然之间有一股生命的力量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身体，从头到脚啊，他感觉到周身的血脉都通了，精神立刻旺盛起来。然后呢他知道他得胜了，他靠着圣灵，靠着主得胜了。这个经历是习圣摩后来一生的祝福，他就从此改名叫了习圣摩啊。然后从此以后呢，他这个后来这个李牧师，因为李牧师本来不是在山西服侍的，他一直是在湖北，在武汉那一带，所以赈灾结束，工作都结束，李牧师要离开了，而且这一离开，他们就永远的离开了。 就后来再没有见过，所以他非常不舍得去一路送李牧师。在路上呢，这个李牧师也一路的鼓励他。当他回来以后，他作为一个孤独的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呢就在本乡本土到处传福音，劝人信主。他的哥哥看这个弟弟从太原回来了，变了一个人，然后满口都是圣经的话，觉得他疯魔了。但是呢，他的哥哥们也看到这个弟弟真的是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种大烟鬼的那种又黄又瘦的那个样子，已经是满面的这个红光啊，精神抖擞，整个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状态。然后他的话呢，哥哥们呢也开始觉得好像是有道理啊，至少他们承认当年那个半人半鬼的弟弟现在是容光焕发啊，而且呢性情温厚这个柔和，并且他从此呢对后来他娶的这个妻子也不发脾气啊，而且呢这个他对他的妻子保证说，我这一生不休妻不纳妾啊。他妻子非常感动，他父亲去世之前啊，他母亲先去世，他父亲后去世，曾经娶过一个继母，当父亲去世以后，这哥四个就把这个继母赶出家门。这个继母呢真的就很可怜，因为那个时候女人出嫁以后娘家是不收的啊，你回到娘家的哥弟兄就觉得你是一个碍事的，所以那个他的继母很可怜。然后席圣摩悔改之后就亲自去把这个继母接回来，为这个继母养老送终啊，他的生命的翻转啊，真的是让人呢完全的信服他口里所说的，而且开始呢建立这个戒毒所，他管这个叫天朝局啊，就上面这几个字啊。他的戒毒所开到了最后开到了45个，遍及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等地方，上千人在这里边摆脱毒瘾。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有很多人啊，在刚这个中共建政的时候，很多人因着戒毒就死掉了啊，戒毒是会死人的。但是呢，他就靠，如果戒毒的人死在他这里边，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他真的是冒着一个是冒着自己的风险，同时呢带着爱人的心，同时带着传福音的心啊，来开办这样的戒毒所，然后切切的祷告。他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他经常进食祷告啊。那么他在分家的时候和弟兄曾经有过矛盾，现在完全都和好啊，所以他这个教会信他的人啊，就已经这个因他信主的人就很多啊。那么而且很多人也因他生命从毒瘾中被摆脱了毒瘾以后呢，生命改变呢，很多人疾病得医治。然后他自己说，他说主给我的工作就是又做播种的农民，又做撒网的渔夫，我就是要到处传扬福音，去播种，然后呢叫人一个一个的这个戒烟悔改信主，就像打鱼一样啊。那么他的这种啊，这个本来有些地方做这种戒毒工作是能挣很多很多钱的，但是他不啊，他是为主得人，所以别人都看他，用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就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 但其实他是一个为主甘愿奉献的人啊。那么到处来他家传听福音的穆道友，从外地来的，他全都敞开门接待，几乎可以说把家里的钱都花光啊。然后呢，他的妻子说，我还有存着的衣服、首饰、镯子都卖了，来做传福音的这个费用。他很感动哈，但是他有点觉得这是他妻子的自己的一点这个一点珍藏，他有点不舍。你知道他妻子怎么说吗？他妻子说，拿出去吧，啊，以色列妇女当年不就是把铜镜拿出来给摩西做洗濯的铜盆吗？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叫祭司牧师洗手吗？我留着这些东西做什么？献给主，拿来喂养主的群羊吧。所以两个人同心奉献啊，真的是一起喜乐的侍奉。这个师母后来很有能力，他家常年有60多人，他都管理的井井有条。然后他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呢，这个还有很多很多哈，我在这里都不细说了。所有这些记录是谁为他记录的呢？是戴德生的儿子啊，这个叫戴啊，就是戴德生的第二个儿子，他的师母为席圣摩写的传。那么这位席圣摩，他如此的带起啊周边的很多教会，然后忠心的牧养。那么后来呢，戴德生牧师他的内地会在山西有这个有宣教点。那么戴德生牧师到那个地方呢去巡视的时候呢，就听说了席圣摩的事情，然后呢就亲自来考察席圣摩，跟他几天的交谈。然后呢戴德生非常感动，居然有一个独立在这里为主服侍的一个中国人，他的圣经的真理是那么的清楚，他的服侍的态度是那么的忠心，戴德生大为感动。戴德生亲自案例这个席圣摩做3个大区的主任牧师。开始席圣摩不肯，然后戴德生坚持如此，席圣摩说，好吧，我进食祷告。3天之后，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接受了按摩，按摩之后开始吃饭。那么这就是席圣摩啊，他对圣经的熟悉，他对这个他的祷告的力量啊，他常常的在很多的事情上显示出的忠心和智慧，都是让人非常服气的。这些细节呢，今天就不再讲了。那么在1895年，他和带领他信主的那个李修善牧师同一年啊，那个被主接回天家。席圣摩为中国人留下了最早的一些这个赞美诗，没有人这个教导他，他这样为主写这种白话的赞美诗，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读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哈。为信主家贫穷，我心似难安，想念主在客园，我心便喜欢啊。这个还有副歌，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所赐的平安与世福无干，神不能夺去，平安乃在天。写得非常好。大家要知道啊，他1895年就去世了，这是1889年或90年写的，非常非常早。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白话诗，这是他写的另外一个诗啊，歌词啊，大家看，我们这一次的聚会有个缘故，写了四段啊，因为放不下我分的放在这里了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聚会有个缘故，是圣灵引导教会往前进步，或男或女啊，或老幼啊，都当虔诚礼拜主，要领受主的吩咐。主说我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我？是醉酒吗？是吸烟吗？是栽种罂粟吗？请说，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来跟从我，去享那天堂永福？啊，写的真的是很好，很好啊！大家愿意的话呢，可以拍下来，或者你在网上再去搜索。我们就不花时间了，我们做个对比啊。新中国白话文运动被认为第一首白话新诗是胡适写的《两个蝴蝶》，大家看看能比吗？我给大家读一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啊，时间是1916年，大概应该，你看时间，至少比席圣摩晚20年。因为席圣摩是1895年去世的，大家看到巨大的差别了吧？好，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讲一下剑桥七杰啊，剑桥七杰呢是七个剑桥大学的学生，是全都是富家子弟。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在那个时代谁能上得起学呢？上大学是要有家有闲钱啊，你才可能供孩子去剑桥大学读书。所以这七个人有的是贵族啊，有的是这个富商家的孩子，那么他们都是在穆迪的带动下啊，就是这个在非洲宣教那位穆迪，他们灵性复兴，然后呢来献这个爵士，来这个献给主啊，来为主来这个传福音的。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最突出的是施达德啊，其中有两个，杜明礼、杜明德，这是一对弟兄啊。这七个人其实只有6个人是剑桥大学的啊，但是呢，大家还是习惯于称他们为剑桥七杰啊。他们都是在1885年啊被接受了内地会的差派，所以这七个人都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是戴德生亲自来这个选定了他们，然后呢带他们这个到中国宣教啊，都是20来岁，大学刚毕业。能想象那么成熟有经验的老牧师戴德生把他们带到中国啊，然后进行 training 啊，来进行宣教训练的时候，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了吗？老牧师戴德生把这7个人通通的一次性的啊，把他们带到了席圣摩的面前，让这七个剑桥大学的高材生接受一个中国农民的牧养，告诉他们怎么学习做中国人，怎么学中国文化， 怎么在中国人中间传福音啊，怎么样在中国人面前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一个属灵的榜样，照着习圣摩来学习。这就是戴德生给这七个这个剑桥大学生的这样一个鼓励，真的是让人感动。你要知道，这七个人当年在穆迪即将来剑桥去做这个做这个宣教的这样一个演讲的时之前，先是剑桥大学到处都贴出海报，他们中间好几个一脸看不起的样子，因为穆迪没有文凭，穆迪写的东西和他的演讲经常是有文法错误，明显的是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嘲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人居然敢到剑桥大学来演讲，所以他们完全看不起。但是神感动他们的心，当这个穆迪牧师演讲结束之后，他们陆陆续续啊都悔改，都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在神手上，甘愿一生被主使用。你会看到这个变化很大。那么我们前面提到这个施达德啊，施达德他的家的改变就是很奇妙的啊。这个施达德他的父亲叫 Edward， 他有一个好朋友叫 Vincent。 那么这个有一次呢，是穆迪来讲道，然后这个 Vincent 先悔改了，就想让自己的朋友也悔改，然后就拉这个 Edward 去听道，因为他们都是很有钱的人啊。到剧那个那天是在剧场里讲道，他就拉他去剧场。那这个艾朵不知道，还以为到那里去看戏呢，结果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发现人已经满了。当时那个属灵气氛是非常浓烈的。那个穆迪走到哪里，哪里的这个会场就会人满为患。然后这个温森他就给一个服务生说，我带了一个朋友来，如果他今天不能来听的话，他就永远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了。结果那服务生非常努力地帮他选了最好的位置，果然就在那天，这个老父亲这个 Edward 就悔改了啊。然后呢，就坚决地就把家里那么多的那个马场啊，什么那个射击场、打猎场，很多很多的都开始奉献给主啊，然后把那个马场的马都卖掉，因为马是赌博嘛，所以呢不跑马了，然后把那个马场改成一个，也不知道是体育馆还是体育场，反正用来传福音用。那么因为马场很大嘛，每次穆迪来讲的时候呢，他就满世界去拽人到我的这个场子里去听讲道去。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所以呢，他的三个儿子当时呢都是有名的这个大学生哈、啊，然后呢，他就让这三个孩子都通通的啊好好的信主，其中最难信主的就是这个施达德啊，施达德很知道怎么骗他爸爸啊，他爸问他啊，你信主吗？信呐，从小就信，每个礼拜去教会啊。然后你信主耶稣为你死了吗？我信啊。然后呢，他用这种方法呀，仅仅是为了摆脱他父亲的纠缠，可是父亲抓着他不撒，让他读约翰福音3:16啊。然后呢就读后面啊，叫一切信他的都这个都得于都不至灭亡啊。那么问他啊，你信这一句吗？然后呢 他没办法骗他父亲，他说前面我信，这句我信。他的父亲说，你怎么能信半句来否定半句呢？难道神会骗你吗？那么到底是你在骗自己，你还是说你认为神在骗你？他的父亲就把施大哥逼到一个没有路的地方，然后呢他的父亲就逼他说，你必须做出决定啊！小的时候教过你，如果是有人给你礼物，你要接受并且说谢谢。现在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你只有照着你该做的，就是接受谢谢。施大德听到这里，心里突然一个感动，立刻跪下来说，啊，我谢谢我神，我感谢你。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明白什么叫重生了，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后来他的哥三个互相通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三个是同一天悔改接受主的啊。然后他就进入了这个中国在宣教啊。那么这些才高八斗的年轻人啊，好好的在习圣摩那里受到了最好的训练，后来他们分别被派到不同的这个宣教的合场，全都在中国做出了他们杰出的贡献。那么施达德比较特殊，他后来又去了这个非洲啊，又去了印度，所以他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去宣教。那么这是这个施达德的光景。那么他们其中还有一个啊，因为这个名字和人我对不上，所以不知道是照片里的哪一位啊。那么他呢是嘲笑这个穆迪的，但是呢他完全的归信主以后呢，这些人都很有钱啊，当家里给他巨大的财产的时候，就是那个遗产啊，那都是放到今天那就至少是3000万、5000万的美元的这样一大笔财产。他毫不犹豫的把这个财产分别给了这个中国的内地会啊，然后给了穆迪啊，然后给了好像另外一部分给了 Salvation Army 啊。那么穆迪就用这笔钱建了芝加哥的穆迪神学院，我们教会的杨磊牧师就是那个神学院毕业的，他的这个建校资金来源就是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奉献啊，来这个建的。所以你会看到啊，真的是神使用这些人啊，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啊，他们这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啊，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啊，真的是永蒙神的纪念啊，感谢神啊。那么后面的内容呢下一次讲吧，上次也没有讲到这个，下一次我们会来一起来进入中国教会的一个初步的开始独立的时期啊，那么中国教会开始起来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啊，我们看在这个过程中啊，神的特别的一个恩典带领我们，也在这里边呢去学习这个教会历史上所走过的道路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参与。 感谢主。宋牧师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大家可以有继续的分享。谢谢。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